好，上一周江牧师江妈妈跟我们分享了这个医治，我不知道你在听了你有没有很感动。好，这礼拜的导读经文的时候，我在好像每一天的导读经文的时候，我就再一次的献上感恩。好，真的神的爱，神的爱，神的救赎。好，那上一周江妈妈讲到我自己从小就是一个很容易生病的人，好，所以我先从我自己的见证开始。我们一起来读这个经文好不好？诗篇103篇2到3节，我们一起来读经。我的心啊，你要称颂耶和华，不可忘记他的一切恩惠，他赦免你的一切罪孽，医治你的一切疾病。好，特别我的心啊，我的心要做什么？称颂耶和华。我的心要做什么？好，看着你旁边跟他说，你有常常称颂耶和华吗？你的心有没有常常称颂耶和华？你有没有不可忘记他的一切恩惠？不可忘记，你我有没有不可忘记神的一切的恩惠？好，你我会不会是一个常常忘记的？好，一个环境不如我们的意，我们就生神的气。好，一个事件临到我们的时候，我们就怎么样？我们就发脾气了，就跟神生气了，会不会？好，我们不可忘记。他这边讲到你我的心，我们的心啊，不，我们要称颂耶和华，不可忘记神的一切恩惠。好，不可忘记。接着讲到神赦免我们的一切罪孽，医治我们的一切
疾病。
好，我想这边我们听了江妈妈在分享的时候，我们真的清楚，神不是只用他的宝血买赎了我们，好，赦免了我们的罪孽，他也怎么样？医治我们一切，所以你相信吗？
相信。
那你有疾病的举手。你相信吗？你相信神会医治你吗？我身边有一个同工，因为上一周江妈妈讲完道以后，就有人，我们在通电话的时候，就有一个同工说，哎，真的，哎，我发现我认识你的几年哈，你几乎不太吃药，哎，好。然后我就想，真的是这样。我来美国这两年，我也好像也没有吃一颗药，哎，这两年来我没有吃了一颗药，哎，有没有？好像没有。好，那我自己从小呢，我是怎么样呢？好，我们来看这个图哈。我从小哈，几乎就是从生出来没多久，我就几乎是要死亡的人，好，要死的这样子。好，那个时候呢，我到我外婆家住，好，他们每三个小时还是每六个小时要喂我吃一颗药。好，像那个小鸟的饲料那样一粒，每三个小时要起来喂我吃。然后那时候呢，只要那时候医生要帮我检查嘛，就是打我，就是把我的身上抽不到血，这样，就是整个的皮是我的皮是有问题的这样。然后呢，就是这样慢慢在外婆家这样住，然后慢慢把我救起来。那从小呢，我的身体就是很容易生病。好，我大概特别在国小的时候，我每个礼拜一定要跑医院一次以上，每个礼拜，而且呢，那个医生打的都是特效药，就是很快速的，好，然后每个礼拜都要吃一堆药，这样，然后不只是这样，我就是我的身体弱到一个什么地步呢？市区公车我也会吐。你相信吗？就是坐那个市区公车，坐一坐我也会吐。然后呢，轿车我也不行。好，那更不用说飞机，对不对？飞机更可怕嘛。所以就知道我的身体的体质非常的弱，非常的弱这样子。那感谢主哈，因为信主了以后，好，后来詹姆斯有讲到，我初中的时候，我到了新竹，然后开始跟着这样的一个追求。好，所以我记得每一次我发高烧的时候。好，那时候我住在教会的宿舍，然后弟兄之家，然后每一次发高烧的时候，江妈妈就会来，然后带着我来征战这样子，那帮助我，好，帮助我。所以我自己是觉得说，其实真的体质，你的属天的体质是需要操练的。跟你旁边说，属天的体质是需要操练的。好，那我今天就是一个渴望从我自己的个人的见证来跟大家分享，而且我们待会会一起来操练。好，所以不只是这样发烧感冒，好，就是这样一点一点。好，所以那时候呢，真的就是没有去看医生。好，每一次发高烧呢，就起来征战，就起来。 好，就起来征战，这样。所以我自己是觉得说，真的在我生命里面呢，给我一个很大的帮助，很大的帮助。好，所以好不好？我们一起，你准备好要来操练了吗？好，我们来看看哈，我们来一起来操练。好，我们一起起立，好不好？我们一起来大声的来赞美哈，预备，来，哈利路亚，赞美主，哈利路亚，赞美主，哈利路亚，赞美主。你是耶和华拉法医治我的神，你是耶和华拉法医治我的神。因耶稣受的鞭罚，我得平安。因耶稣受的刑罚，我得平安。因耶稣受的鞭伤，我得医治。因耶稣受的鞭伤，我得医治。基督是我的生命，基督是我的生命，基督是我的生命。奉耶稣基督的名命令一切的疼痛出去，疾病离开我，健康进来，平安进来。奉耶稣基督的名命令一切的疼痛出去，疾病离开我，健康进来，平安进来。阿们。好，请坐。好，我不知道你刚刚这样操练的时候你觉得怎么样，有力量吗？好，事实上呢，这一些话不是说要从头到尾念哈，你就是找一个，找一段直接的操练。刚开始我生病的时候，你知道那时候年纪也轻，然后呢信主也幼嫩，所以呢每次将妈妈带着我操练的时候呢，我说真的，我有没有力气？没有，因为发高烧，人也不舒服。好，但是我觉得妈妈很好，就是会鼓励我起来征战，起来斥责。好，那我觉得越这样的操练，哈利路亚赞美主，哈利路亚赞美主，真的里面就有一个力量一直的起来，一直的起来。因着这样的呢开始，好，即使我今年寒假我们去服侍育幼院，好，那一次刚好遇到台湾的寒流，那我没有想到，所以晚上然后就这样的一个两天的这样服侍，所以我一下山我就发现我发高烧了。好，那我就在家里的时候，因为很快的就接着主日又来了，我又要讲到这样，所以我就在家里那个晚上我就一直在呼喊，哈利路亚，主你就是我的医治，耶和华拉法的神，你就是我的医治。我就这样整个晚上，好，然后呢就是只要醒来我就开始喊这样子，就这样一个晚上，隔天早上主日前那个发烧就退下去了。好，所以我只是鼓励大家，就是说真的我们可以花时间好好的去操练，好，花的好好的去操练。那我那时候呢身体弱到一个地步，小学六年级的时候我们学校合唱团就是全国第一名嘛，所以政府就接待我们去慰劳侨胞这样子。我才坐飞机，然后呢那个飞机才起飞，还没到上面解开那个安全带，对不对？那一段的路程我就已经吐了十包，所以呢我妈妈就在旁边一直，我就从头到尾吐到那个下飞机我还在吐，然后接着又搭游览车又在吐，就这样整天我就一直这样晕一直吐一直吐，就知道多夸张这样。那借着这样刚讲到这样的征战呢，96年好，跟江妈妈还有马天娜牧师，我们去香港特会服侍这样子。好，然后我回来的时候，我妈说你去哪里？我的亲生的妈妈问我说你去哪里？我说我去香港。她说你怎么去？我说我当然搭飞机去。我亲生的母亲就问我说你可以搭飞机啊？对不对？我是可不可以搭飞机？以前的我是不行。我就跟妈妈，就那一次我就很鼓起勇气跟妈妈分享，我真的信主以后体质改变。体质改变，那一次去完全没有晕机，完全没有晕机，这样就开始真的是经历神。好，那在我们生命当中呢，有一些呢没有办法得着医治的拦阻，好，有四个。好，第一个罪、不幸、害怕跟没有践踏少壮狮子。好，那这个罪呢，讲到我们什么样，没有照着神的律来过生活。神的律是怎么样？叫我们怎么样？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但是你会发现仇敌很诡诈，仇敌一直在偷窃我们的健康，仇敌一直在偷窃年轻人的健康。 现在很少年轻人真的怎么样照规矩睡觉。好，以前我们大概怎么样，电视播完了的年代，电视这个唱国歌了就知道该睡了，对不对？或者还没唱国歌的时候就被父母赶上去睡觉了。你是这样的家庭的，请举手。哇，那你们都很自由，是不是？父母从来不怪你们睡觉。好，那你知道吗？现在真的年轻人很少就是可以这样子的规律的作息，规律的生活这样子。好，然后呢，不乱吃容不容易？不乱喝容不容易？不熬夜容不容易？我看到年轻人一直在跟我摇头，不容易，不容易，不容易。好，事实上呢，真的是很重要。我们来读这个哥林多前书6:19-20，好不好？一起来读经。
岂不知你们的身子就是圣灵的殿吗？这圣灵是从神而来，住在你们里头的，并且你们不是自己的人，因为你们是重价买来的，所以要在你们的身子上荣耀神。
Amen。好，我们的身子就是什么？圣灵的殿。跟着我一起说，我的身子是圣灵的殿。
身子是圣灵的殿。
好，所以重不重要？重要。我的身子就是圣灵的殿，我要顾惜，要爱惜，要顾惜，要爱惜。我很喜欢听一个过去我们在青校的时候有一个这样的一个比喻，我觉得很好。他说呢，在我们在讲到这个圣洁保守自己的时候呢，有一个讲员他就用到一个新娘穿一个，或者你我穿一个新的衣服。如果我们今天穿了一件新的衣服，你在吃牛肉面的时候，你会怎么样？开心，对，这当然开心。但是我说重点是，你会怎么样？你会吃得很斯文，还是很大肆的吃，很小心的吃？为什么？因为你很怕你，特别是如果你穿的是一件纯白的衣服呢，你会怎么样？脱掉再吃。好，你会怎么样？你会很小心的，请举手。你吃的时候，你会比平常更格外小心的，对不对？对。所以你有没有想到，这叫做保守自己的身子，这叫做留意，这是圣灵的殿。我每次想到这个例子的时候，我就常常提醒自己，我也在常常提醒我带的年轻人们，真的要留意。好，我们有没有常常照神的律来过生活？好，神的律来过生活，这样子。好，我记得我有一个教会一个年轻人，很爱喝饮料。特别是现在世代的最流行的什么珍珠奶茶，有没有很吸引？尤其呢，我今天有做了一个 demo， 我们来示范一下哈。你看现在的饮料做的多么的新奇，多么的好看哈。有没有觉得看起来就是特别的引人想要喝？没有哈，就是看起来就是让人很想要喝，对不对？对不对？有吗？我每次去看到饮料店哈，就看到年轻人就整个趴上去，然后就开始哇，每个饮料好都想要喝一口这样子。你有这样吗？因为他的那个做的广告太美了。好，那我觉得很好，就是当我在跟他分享到，就是传了一些健康的讯息给他，你知道吗？看了有没有影响他的动，有没有影响到喝饮料的那个决心？完全没有。看归看，好，甚至呢，年轻人都放2倍的速度看。好，所以看完呢，他并没有改变，但是我觉得很好。他开始改变是什么时候呢？当有一次聚会，神的灵临到他身上，神在告诉他说话。所以父母们，我们有时候我们知道要怎么带孩子，就是把孩子带到神的面前，让神来跟他说话。我记得那一次神跟他说话的时候，他就跟我说，牧师，我会从每天一杯减少到连每2天一杯。好，然后呢，我说很好，试试看可不可以变成一个礼拜喝一杯。这样，你知道一天一杯耶，有没有很厉害？好，这真的是现在的年轻人哈。那同样的呢，这是身体的问，这是身体，在我们的心灵里面，我们有没有疾病？有。现代人有没有在心理上有疾病？有。那圣经上怎么跟我们说呢？我们来读这个经文哈，箴言17:22，我们一起来读经。
喜乐的心乃是良药，忧伤的灵使骨枯干。
好，特别讲到忧伤的灵使骨枯干，但是有一个特别的，就是什么？ 喜乐的心乃是良药。所以你有没有常常留意自己的心里面，你有苦毒吗？有不饶恕吗？你有没有让它过去？有时候我们有机会在服侍人的时候，他就会跟我讲，你不知道两年前他怎么样的对我，你不知道七年前他怎么样的这样子的伤害我。家人们，两年前、七年前，甚至于昨天，都应该怎么样？过去了，都应该过去了。有一节经文讲到哥林多后书五章十七节，讲到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
新造的人，
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你在基督里吗？你我在基督里吗？如果我们在基督里，我们要留意，我们要是什么？新造的人。然后有一个很重要的地方，什么？怎么样知道你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那旧事，什么是旧事？昨天的事，之前的事，前一秒的事。你有没有发现，在你我里面，我们很不容易过去。好，那怎么办？我也讲我自己的状况。在大概十多年前呢，我也是在生命当中遇到一个很大的困难。好，我从信主以后呢，感谢主，虽然不是一直都很平顺，但是真的每一次都要依靠神，好像神真的让我的环境各方面都很好。好，各个环境都很好。这样，就在十几年前呢，我忽然一件事情来，我整个崩溃了。好，我发现我没有办法去处理。好，这是第一个，我处理不了。好，第二个呢，我会怎么样？自责，自己给自己压力，觉得自己信主这么久，怎么还这样？怎么还这样？怎么还这样？然后呢，我觉得我赞美了，我祷告了，我来到神的面前了，有没有好？没有。到一个地步呢，我后来事后我发现，原来那一阵子呢，我就得了躁郁症。那每一天还是过每一天的生活，可是自己很苦，走不出来。好，走不出来这样子。那一年呢，刚好江牧师、江妈妈呢，他们到台湾办了特会，那我去参加。那我其实本来是想算了，好，就是也这么久了，好像也没有用这样子，其实有点想放弃。可是里面有一个小小的力量跟我讲说，你去参加特会，你去参加特会，你去参加特会。好，所以我鼓起，我就是觉得说主好，我再去这样。那一次呢，特会完了以后呢，我去找了江妈妈，我说你可以为我，他就找了一个同工来为我祷告。那个同工呢，他为我祷告只讲了一句话，他说你要为这件事情来赞美。诶，我发现他这个提醒蛮特别的。我有没有赞美？我有啊，我信主以后我就赞美了，可是我却没有怎么样为这件事情来赞美。为什么？因为我过不去，我里面只要想到这件事情我就过不去，我内忧外患，就是等于这件事情没解决，然后里面又一直怎么样控告自己，所以只要想到这件事情，我的心就怎么样很痛很痛，自责各方面这样子。所以他说要我要为这件事情来赞美。好，我真的做了。好，那个年代呢，我也很谢谢江妈妈教导齁，他就教我常常要做笔记，好，做记录。所以我记得我那一次在我的记事本，我就写说我今天去参了特会，有点像写日记啦，但写得很简单。我说我去参加特会，我要开始赞美。我就这样真的每一天哦，我就想到我就为这件事情赞美。我就说主耶稣，我为某某某来赞美你。你知道吗？真的很苦，所以呢，只赞美的这一句话，我就赞美不下去了，因为太苦了，我没有办法再讲出来，我没有办法，我就只能说，主耶稣，我为某某赞美你。所以呢，我那就是某每一天呢，我就只能讲这一句话，但是我告诉我自己，我要怎么样竭力，所以我每一天可能讲50遍，可能讲100遍。可能讲更多，只要我想到我就讲，主耶稣，我为某某某来赞美你。为什么？太痛了，讲不到第二句。你知道我这样讲多久吗？讲了6个月，讲了6个月，我就这样操练了这一句话，我操练了6个月。 好，到六个月的那，因为我刚刚说过我做记录嘛，所以到六个月的有一天呢，我就照例要去聚会，我就在路上我又开始操练，我说主耶稣，我也某某某赞美你，主耶稣，我也某某某赞美你，我就这样边走边赞美，边走边赞美。忽然我感觉到一个风吹过来，然后好像我的口袋有一个纸片掉了这样子，我就回头要去找，这样就没有看到，我就继续往前走的时候，我发现很特别，我不只能说主耶稣我为某某某赞美你，我可以赞美第二句话了，我可以赞美第二句话了，这样子。然后呢，我就开始又持续操练了三个月，就在这样满了九个月的那一天，我也没有特别，我也不知道那一天怎么样，可是我就发现我这件事情过了，过了，好像抓着我的心，这件事情一直纠结我的心的事情，过了，不再抓着我，我开始发现好自然，好自然的可以赞美，而且这件事情不再抓着我，好像，然后那个躁郁症我其实没有，我并不知道我真的得，我并不知道我得了躁郁症。那我事后怎么知道呢？因为那阵子刚好有一个人，台湾有一个名人，他跳楼自杀，然后医生就是很多的新闻就是报道嘛，他得了什么疾病啊，各方面啊，我就发现医生讲的症状，他的症状我全都有，哎，只是好像只有一点没有，其他的全部都有。我才知道哇，原来我这么严重。可是很感谢主，九个月的赞美，神完全的医治，在我的心里面完全的医治。好，所以为什么我自己这样过，我真的发现我们常常，你我是一个基督徒，可是我们却常常被很多的事情怎么样抓住，然后过不去。你有这样吗？你有被一个人的伤害然后就一直抓住，一个礼拜在想上礼拜还怎么这样，怎么这样对我，又过了一个月，那个一个月前他怎么这样对我，又过了半年，那半年前他怎么可以这样对我，请问那过了没？你可以过，但是你也可以不让他过，因为你一直在抓住这件事情。所以家人们怎么办？你需要好好的为这个人，为这件事，好好的来到神的面前赞美，真的让旧事已过都成为新的了。我曾经跟妈妈，我曾经跟大家分享过，在主有一次的主日，跟大家分享过，2014年我开拓教会的时候，好，那时候江妈妈从美国来台湾，她来帮我，好，那时候同工不多，可她就帮我，问问看同工有没有什么，就是说对我有一些，对我的牧养啊，对我的治理啊，有一些意见的这样。那时候我一个同工就指着我骂我这样子，好，就在我们的当场啊，就这样指着我骂我这样。知道操练真的有差，好，然后呢，我非常的 nice 的跟他讲话，叫妈妈出来说，立伟，你进步了，你可以这样，他这样骂你，你可以这样那么 nice 的跟他说话，这样子，好，那后来呢，就是我们因为妈妈，我们就是到就是妈妈出来先离开，然后我结束后，我们要搭车到台南，就是从高雄要搭车到台南。我九点多在月台上，那很因为比较晚了嘛，九点多的车这样，所以月台几乎没有人。好，我在月台的时候，你知道，刚刚这位骂我的这个人的画面，忽然从我的里面全部浮现出来了，然后呢，里面开始涌出了各种的酸甜苦辣，苦毒有没有？那个委屈有没有？生气有没有？怒气有没有？都有，你知道吗？我就在月台上，我就开始大声，我说主耶稣，我就把我的里面的所有的情绪倒给神，把我所有的黑倒给神。然后呢，那个火车来了以后呢，结束了吗？还没有，里面还在翻滚。我就上车，因为车子那一天不多人，我就找了位置坐下，我就继续的跟神讲，继续的跟神讲，就这样从高雄到了台南。那个他就跟我说，台南车站到了，台南车站到了，你知道，我就准备下车，我嘴巴还在讲，我脚一踏下去台南的时候，这件事情没了，完全没了，好像这件事情就变得像一个历史的故事一样，这件事情在我里面不再存留了，完全没了。 然后呢，我在想到这件事情呢，我就想到好像就在讲一个人的故事一样，你里面没有任何的酸甜苦辣了。家人们，我想跟大家分享，这叫做旧事已过，都成为新的了。这叫旧事已过，都成为新的了。所以操练不是只是说，哎呀，我就哈利路亚哈利路亚三次啊，应该没事，应该没事。然后下次来又哈利路亚哈利路亚三几次，又发现没了，不是这样，因为你仍然一直在什么循环里面，过了就是叫做过了，不会再去把它抓回来。所以有时候有人说，哎呀，不好意思，我为着上礼拜跟你讲的什么话跟你道歉，我就想有吗？好像不记得了，因为怎么样？过了，在基督里，我要一直让我自己在基督里。所以我们再把这一节经文说来读，说一次，读一次好不好？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了新的。好，请把若有人改成你自己的名字，我们一起来。好，请立位在基督里，立位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你要知道旧事已过，所以你我的心灵里面，你知道现在很多人是心病，很多现在心理产生的疾病有没有？而且因为心理产生生理的疾病有没有？有。所以家人们，为什么我今天有感动，我要先从更多讲到这个心灵里面。好，我们里面真的不要再被抓住的，不要再被这些抓住了，我们要让它什么？旧事已过，旧事已过。好，那容不容易？不容易。所以我刚分享我自己操练了多久？九个月，而且每一天我很认真耶，我每天绝对至少50遍以上，一直的努力，一直的努力。好，我渴望真的经历神的医治，我渴望我的里面不在这样的一个这样自责的里面，我渴望我的心灵可以得到自由，所以我渴望持续的操练。所以以弗所书四章，好，四章26-27，我们也一起来读一次，请。
生气却不要犯罪，不可含怒到日落，也不可给魔鬼留地步。
好，你我都知道生气，我们会生气，但是神提醒我们要不要怎么样？犯罪。不要因为生气去做了很多冲动的事，说了很多冲动的话。你有没有？你我有没有这样？一生气，管他的，反正拔出来再说。不要犯罪。第二个，不可什么？含怒到日落。我在牧羊一对夫妇，他们跟我分享他们的见证。好，他们很立志要读神的话语，所以呢，他们读到这一句话以后呢，从此夫妻没有隔日仇，因为呢。其中的一个人看到太阳快下山了，快下山了，赶快去跟对方道歉，因为不可含怒到日落。哇，我听到他们在跟我分享，我很感动，他们好认真的听神的话，看到太阳快下山了，赶快，白天有吵架，赶快跟对方道歉，这么的认真，这么的真，这么的持守的去留意神的话，遵行神的话。第三个，不可给什么？别忘了这个也很重要。你想想看，有时候你我认为我们饶恕了，记得有没有小魔鬼在旁边跟你再来挑起你，再跟你讲，再让你想到那个人对你的脸色，对你说的话语，给你的那个语气，有没有？有这种经历的跟我挥挥手。对，那你怎么办？魔鬼，你真的是了解我，你就知道我真的太啊，我都快忘记了，你又再帮助我想到，对，那个人真的太过分了，对不对？你有真的，你自己在牧羊，你有没有发生过这样？好多人就这样，你不知道是他惹我的，他不要惹我，我就不会这样了。问题那已经是五个月前的故事，他五个月有没有惹你？没有，但是他就觉得你还他惹我，他惹我，五个月前惹我，还到现在还在惹我，其实没有，那五个月了。家人们明白吗？不可给什么魔鬼留地步。好，你不想要再给魔鬼留地步的举手，来跟我一起说，我们不要再给魔鬼留地步了。
我们不要再给魔鬼留地步了。
所以你明白吗？ 所以我希望我们教会未来我们所有的牧者在牧养你的，不会再听到牧师你知道那个上个礼拜怎么样怎么样，会不会再发生了？不会了。为什么？就是已过都成为新的了。你知道这样子会帮助你我，而且你会把你越来越健康，你我越来越健康。我自己的父亲很可爱。好，我自己的父亲呢，他大概60多岁的时候信主。好，他现在84岁了，这样子。那我现在每一个礼拜会跟他 RPG 电话，我们他在台湾嘛，我们会一起 RPG 这样子。我就发现我爸真的是越年纪越老越可爱，好，越来越可爱，好可爱。我每次跟他 RPG 哈，然后呢，他就你知道老人。那不能讲老人家，好，长辈呢他就讲一讲讲一讲，你知道他就忘了他在讲什么，他就会再重复再讲一次，有没有这样？好，所以呢他可能祷告祷告完，诶，他又回来又再祷告一次了，这样。但是我就觉得很好，我就觉得诶，我爸爸这样很好。然后特别最好玩是他总是不会忘记为江牧师祷告。每一次呢他为江牧师祷告完，他接下一定一句话，儿子啊，我这样祷告可以吗？他就问我说，我这样为江牧师祷告可以吗？我说可以可以，你好棒你好棒，这样子。好，我就觉得很棒。那为什么？因为我爸爸的个性呢，他就是那种不会记仇的人，很容易就忘记了，这样很特别很好。但是呢他是不是这样的人？不是，他是信主以后，他是信主以后真的神在他生命当中有一个很大的翻转。上一次的祷告会我做了一个见证，就是在讲我跟我父亲。好，他信主以后呢，你知道他以前是谁都不理，而且脾气很暴躁，看电视他都可以跟电视开骂，你知道吗？电视在那个剧情片哦，那种连续剧哦，他都可以骂那个人，然后他一直骂一直骂，然后脏话哦，就是很不好听的话，这样一直骂一直骂。我说爸，你也太入迷了吧，你可以跟电视上开骂，然后骂很久这样子。然后呢，以前我们家好，因为你知道小时候的家庭就是比较那个，只要他听到那种外面那种有人这样过来好，比较没有礼貌，他会拿棍子出去打人家，就是他脾气很暴躁这样子。可他信主以后很大的改变，我最后待会会再讲到他的见证，好，我先跳过。你知道吗？就是你要一直要帮助自己，旧事已过都成为新的，不要再容许自己，好，不要再容许自己一直的给魔鬼留地步。这是第一个讲到罪。第二个呢，不信跟心怀恶意。我们来读这个雅各书1章6到8节好吗？请一起来读，请。
只要凭着信心求，一点不疑惑，因为那疑惑的人就像海中的波浪，被风吹动翻腾。
这样的人不要想从主那里得什么，心怀恶意的人在他一切所行的路上都没有定见。只要凭着信心求，一点不疑惑，容不容易？可能你我有信心，可是一个医生的话，信心就没了。好，本来很有信心，可能一个专家的一个讲一个话语，没有信心了，心里疑惑了，然后呢，就像海中的波浪怎么样，被风吹动翻腾。你有没有听过？你有没有看过这样的人？他去看了 A 医生，然后呢 ，A 医生给他建议，然后他也吃了一些药。他就吃一阵子就觉得好像没有效，他就去看了 B 医生，然后呢又吃了一些药，又觉得好像没有效，又去看了 C 医生，又吃了一些药。有没有这样的人？有，对不对？好，可能有，但一般不多嘛。我们通常看医生，我们可能就固定看一个人嘛。听听看下一个哦，你有没有看过有一些人，他找他的小家长跟他谈了一些心里的忧闷，好，家长跟他讲完以后听一些，然后呢没有全部采纳，就去找了另外一个人，就跟他谈了一些听一些建议，又没有采纳，就去找了牧师，又听一些又没有建议。有没有这样的人？因为他总是听他想听的。 我在思想的时候，我自己在牧会的里面，我发现有一些人真的，他们很难很难真的把这个建议听进去，听明白，总是这边听一下，哈，找了一个小家长，小家长谈完以后，诶，他只取了30%、50%他想听的，然后呢，再去找了另外一个人，再从 B 里面再去听了30%、50%，再去听了 C， 去听了30%、50%。在你我里面有没有这样子？我们常常里面有很多的想法，很多的意见，我们在很多的事上没有办法。那什么是信心呢？我们来看，信心不是一个感觉，信心是接受神的话，这是一个信心。第三个讲到害怕跟不要见啊、要践踏少壮狮子。好，以赛亚书26:3，我们一起来读经。
艰辛依赖你的，你必保守他十分平安，因为他倚靠你。
艰辛依赖你，艰辛依赖你。我自己分享一下我自己的，也是我自己的见证，也是大概在十多年前，我有一次出了一个车祸，好，出了一个车祸，那自己骑车，那我忽然在一个台北的一个蛮繁华的一个十字路口，就忽然不知道是我其实也不知道是发生什么事，就是我起来的时候，有人扶我起来，然后我全身都就是整个脸都是血这样子。好，然后我就只想到赶快回家，因为隔天要早上要在教会带晨祷，所以呢要赶快回家这样子。我就回家一照镜子，哇，我整个脸都是血，所以我就这样处理啊，然后身上很多有一些擦伤啊什么的。隔天早起来的时候，我忽然发现我不太能走路。好，一方面当然是脚有很多的伤口，然后发现有痛会痛，所以我走路就忽然都是这样子，我就只能这样走。所以那阵子很好玩，我每次只要上公车或捷运，马上有人让位，马上有人让位，这样要让我坐这样。然后呢，就这样子慢慢慢慢慢慢这样子，然后每天我还是持续教会的服事啊等等这样子，那就是这些伤口就慢慢好了。可是很特别的是，我那阵子就是我们就是我只要跪下来。好，我的膝盖就剧痛，好，痛到这样子就可以流，马上流汗。所以我们牧师，就有人教会有人脱下，不，有人私下在说，哇，那立会好虔诚哦，跪着都这样满头大汗。他不知道我其实很痛，痛到满头大汗这样。然后呢，我去找医生啊，做的检查各方面，那医生帮我做了好多的检查，这样都没有用，所以医生就给了我一个。呼吸叫我要小心，第二个他跟我一个提醒，叫我怎么样，绝对不可以剧烈运动，不可以打篮球，不可以跳。好，他说你如果这样做，你这辈子就怎么样，毁了。好，医生有没有是说有，他们告诉你严重的是有没有很严重，听起来蛮严重对不对，可是有没有知道问题，不知道，完全不知道，这样，所以我就每一天我还是继续做，那我就留意不要有剧烈运动，不要跳，这样子，那只要有上台阶，只要有上台阶这种，我都就尽量慢慢的走，这样。又是参加牧主的特会，那一天在参加牧主的特会，我跟大家讲，就是说我的身体，我们那时候去香港特会嘛，然后我就事先跟牧主讲说我脚受伤，这样不太能跳，所以他们就安排我就是在门口当招待这样子。好，那一天我就是有一堂的聚会呢，我就在门口当招待。那一天的台上的带敬拜的就在分享，他们感觉到今天会是一个医治。然后呢，越讲呢，哇，就鼓励大家，你相不相信啊，什么什么的。我本来在门口。站岗站得很好，这样我就被他一说，我就好像被吸引，我就慢慢的往前，慢慢的往前这样。然后就越讲，我就哇，我也跟着大家说，我愿意，我相信，我可以这样子。好，我渴望。然后就说我们将来敬拜了。当弹琴下去的时候，我就跟着大家跳， 我一往上跳的时候，我就想糟了，什么？医生说不能剧烈运动，不能跳，你只要跳了，你的腿就这辈子就完了。马上哎，马上就想到了哎，怎么办？其实很快，我告诉你，没几秒钟，因为已经又下来了。又下来的时候，我就可以有两个选择，哪两个选择？一个就不跳了嘛，我就赶快乖乖的再退回去我的岗位了嘛。另外一个选择呢，继续跳。你知道吗？我真的就立刻这样子跳。当我在跳的时候呢，我感觉到我的膝盖像是有人在拿拳头，锤子哦，不是拳头，拿锤子在敲我的膝盖。痛不痛？很痛。我每跳的时候，我就感觉到有人这样在敲我的膝盖。你知道，其实我虽然这样在跳，在敬拜，我里面会不会有很多的负面想法？会的。我就会想说，糟了糟了，我的腿，我的膝盖怎么办？感谢主，跟你旁边说，平常的操练很重要。因为平常的操练，所以当这种意念进来，我就怎么样？斥责，我就跟神说，神啊，就算膝盖这辈子毁了，我也要跳。我就这样边这样继续的跳，继续的敬拜，这样子跳。那一天呢，台上的敬拜跳了一小时，你就知道我痛为止痛了一小时。一敬拜完呢，所有的人全部往四面走，为什么？太热了。好，因为那样子跳一小时，哇，整全场这样。我第一个做的一个动作就是我跪下来，我一跪下来，全好了，没有任何人为我祷告，没有人能为我服侍，我只是一个相信，我就跟着做，一直做。那个小时容不容易？不容易耶，因为你就想，你每跳一下，就像一个人拿一个锤子怎样锤你的膝盖，敲你的膝盖。很痛，但是我艰辛依赖神，我相信神必保守我十分平安。神的话有没有成就？有。所以艰辛依赖神，有时候你不要觉得说，哎呀，神啊，没有啊，我跳啦，可是腿好痛啊，我没办法啦，那个太痛了，我没有办法啦，你没有保守我啊，你没有保守我平安啊。会不会有人就是这样分享？有啊，他觉得我跳了，我照着你做的啊，我跳了啊，而且已经痛十分钟了，还在痛啊，痛了二十分钟还在痛啊，痛了三十分钟还在痛，痛了四十分钟还在痛，我痛了多久？一小时。感谢主，神完全医治。我后来回去，医生问我说：“你做了什么检查？”不，他说：“你做了什么事情？”我说：“我只是做了去聚会。”他说不可能的，这样，这就是神，这就是我们的神。所以马可福音五章三十六节跟我们说什么？不要怕，只要信。不要怕，只要信。你知道那个信心不是只是一下子，我刚刚讲到信心不是一个感觉，是一直相信神的话语，持续的接受神的话语，持续的咬定神的话语。所以心中存记，口中咬定，很重要。所以你需要常常记神的话语，需要常常背神的话语。那关于这个医治呢，我们有时候会有一些错误的观念。好，错误的观念，我不知道在你的生活当中有没有遇过这样的人。第一个，他们认为听了神的医治，神医的信息就不能去看医生，这对不对？这是错的。第二个，有些人觉得说我看医生比较不属灵，所以这对不对？错的。第三个，有些人会认为他觉得啊，我自己都不能没有得医治，我可不可以去为别人祷告？其实是可以的，因为他觉得我自己都没办法得医治，我怎么为别人祷告？可不可以为别人祷告？可以的。所以有这种观念，这是错的。好，在这里我又要讲我自己的见证。06年、07年的时候，那时候教会常常会有医治式的服事。好，那 我有次在现在住的这个 Villa 这边哈，我就在宿舍的时候，我就发现，我上厕所会有流血。那其实我有点紧张，因为我的亲生母亲是大肠癌过世的，所以你知道那个上厕所流血是危险的嘛，是那个。所以我那阵子我也为自己祷告，可是每次上厕所就是会流血这样子。好，后来呢，有一次在跟人家分享的时候，人家说，会不会是痔疮啊？我想，没有想过有痔疮这个哈，所以呢，我就想啊，也许这样子。那次医治是刚好我要服侍的那个人，他就需要为痔疮祷告。我就心想说，我自己就痔疮了，我还要帮你痔疮祷告。所以呢，我就一手按着他的身体，一手按着自己的屁股，我就相信说，主啊，你医治他的同时，你也会怎么样医治我。告诉你，我不知道他们得医治，但是我就没有流血了，我就没有流血了，因为我就这样相信神，你医治他，你也会医治我。所以家人们，我只跟你分享，不要觉得说，哎呀，我一定要夺怎么样得医治，我们只要愿意，神说你只要有给人的，就必有给你的，这都是神的话语。另外呢，2017年我代表妈妈去欧洲服侍，好，然后呢，那一次服侍完，我们有一个晚餐的时候，就一个姐妹来找我，一个很年轻20几岁的姐妹，她就跟我分享她的先生，好，她就跟我分享她先生很需要祷告，就一听就是痔疮的问题。她说她先生呢，上厕所完呢，那个厕所立刻变成命案现场，好，很可怕这样。然后我就跟她分享我的这个见证，她就说，那牧师你可不可以帮我祷告？我说不行，我说明天我不是说不行，我说好，但是呢，明天我们在神的同在里面再来一起来服侍你，你相信神来医治你，那我也会按着感动这样子。所以隔天呢，我们就去服侍他这样子。好，结果半个月后，我刚好有一次机会跟他的老婆有机会就是谈话，我说，你先生还有这个命案现场发生吗？他说都没有了，神就完全的医治。好，所以我就是要分享，就是说真的，我们借着我们给别人，神就怎么样就给了我们。所以应该帮医治师呼召同工，好，如果你有愿意的人，你可以来参加这样。好，当然特会很重要，我在 这几个得着医治的时候都是在特会里面，都是在特会里面。好，所以我们的年底的特会，我们也相信神的医治会在我们的当中大大的运行，不管是身体的，不管是心灵的，都会得着医治。有一个特别的例子，我们来看一下，在撒母耳记下12章1到24节。好，这一段有点长，我们一起来读一次，好吧？我们一起来读，请。
耶和华差遣拿单去见大卫，拿单到了大卫那里，对他说：“在一座城里有两个人，一个是户妇，一个是穷人。”富户当有许多牛群羊群，穷人除了所买来养活的一只小母羊羔之外，别无所有。羊羔在他家里和他儿女一同长大，吃他所吃的，喝他所喝的，睡在他怀中，在他看来如同女儿一样。有一客人来到这富户家里，富户舍不得从自己的牛群羊群中取一只预备给客人吃，却取了那穷人的羊羔预备给客人吃。大卫就甚恼怒那人，对拿单说：“我指着永生的耶和华起誓，行这事的人该死，他必偿还羊羔4倍，因为他所行这事没有连续的心。”拿单对大卫说：“你就是那人。”
好，在这里我们要继续往下看，所以你看拿单直接对大卫指出他的错，指出他的罪。好，接着我们来继续来读经。
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我高你做以色列的王，救你脱离扫罗的手，我将你主人的家业赐给你，将你主人的妻交在你怀里，又将以色列和犹大家赐给你。你若还以为不足，我早就加倍的赐给你。你为什么藐视耶和华的命令，行他眼中看为恶的事呢？你借亚门人的刀杀害赫人乌利亚，又娶了他的妻为妻。你既藐视我，娶了赫人乌利亚的妻为妻，所以刀剑必永不离开你的家。耶和华如此说： 我必从你家中兴起祸患攻击你，我必在你眼前把你的妃嫔赐给别人，他在日光之下就与他们同寝。
好，神有没有出手？神出手了，神也跟借着拿单跟他讲得很清楚。好，我们来看一下大卫怎么反应呢？继续。
你在暗中行这事，我却要在以色列众人面前日光之下报应你。大卫对拿单说，我得罪耶和华了。
好，到这边。好，大卫对拿单说，我得罪了耶和华了。你我当我们被指证，当我们被说出来的时候，你我有没有办法马上说我得罪了耶和华了？我们有没有办法不去解释，不去辨明，而直接向大卫说我得罪了耶和华了？我每一次想到大卫的，我每次在看大听大卫生平，在思想大卫，我就觉得哇，好多的反应跟你我很不一样。当他被指证被这样说的时候，他马上承认。我觉得太难了，太难了。可是这却是我们很需要效法的。我得罪耶和华了，我得罪了。接着我们一起来看，拿单说，
耶和华已经除掉你的罪，你必不至于死，只是你行这事，叫耶和华的仇敌大得亵渎的机会，故此你所得的孩子必定要死。
好，在这里是不是也很清楚的讲到，你的孩子怎么样，必定要死？谁有没有清楚讲到？有。好，但是大卫做了一个很好的反应，他怎么办呢？他说，拿单便就回家去了。耶和华击打乌利亚的妻给大卫所生的儿子，使他得重病，所以大卫为这孩子恳求神，而且进食，再来呢进入内室，甚至于终夜躺在地上。我们来思想一下，大卫当他知道了神的时候，他渴望怎么样扭转神的手，他渴望神的手的不要临到他的家，他为这孩子恳求神，进食，进入内室，终夜躺在地上。他里面的迫切渴望。有时候我发现一些弟兄姊妹，或者我有时候也会这样子，好，可能遇到一些事情征战一下子就没力了。啊，就算了，就算了，就算了。你有没有这样？或者呢，特别禁食，禁食容不容易？接下来我们又要有七天的禁食，容不容易？我们可能这样禁食就算了。大卫呢，为这个孩子恳求神，禁食，进入内室，终夜躺在地上。甚至于他家中的老臣来到他旁边，要把他从地上扶起来，他却不肯起来，也不同他们吃饭。所以大卫里面有没有一个很极大的迫切？他渴望神要做工，有没有？有，他渴望神要做。接着呢，这个故事来到就是，到第七日发生了什么事？孩子死了。如果你我花了这么多的时间做这么多的事情，我们又进食又祷告又做了很多的事情，结果事情不如你我想象的，孩子死了，你会怎么样？算了算了算了，我们的神没有用，算了算了算了，神完全不听祷告的，算了算了，我信的神可能是错的，算了算了算了，我还是离开教会吧。有没有这样的人？但是大卫的反应却是什么呢？我们来往下读。当他第七日孩子死的时候呢，大卫的臣仆不敢告诉他孩子死了，因他们说，孩子还活着的时候我们劝他，他尚且不肯听我们的话，若告诉他孩子死了，岂不更加忧伤吗？对不对？这是你我常人的反应。大卫见臣仆彼此低声说话，就知道 孩子死了。他就问臣仆说，孩子死了吗？他们说死了。二十节我们一起来读好不好？二十节这么特别的事，我们一起来读经。
大卫就从地上起来，沐浴抹膏，换了衣裳，进耶和华的殿敬拜，然后回宫
吩咐人摆饭，他便吃了。哇，你有发现跟你我的反应完全不一样？你我会不会在这样的里面，我们气神、恨神，甚至于咒骂神，觉得神完全不听我们的祷告，觉得神完全没有在照顾我们，觉得神离弃了我们。但是大卫的反应呢？他怎么说？他就从地上起来，他去沐浴、抹膏、换了衣服，进耶和华的殿敬拜。他相信耶和华才是掌权的，他相信神的主权，他相信万事真的在神的手中。我们来继续往下看，臣仆就问他说，你所行的是什么意思？孩子还活着的时候你进食哭泣，孩子死了你倒起来吃饭，对不对？很特别，对不对？大卫怎么说呢？我们一起来说，
孩子还活着我进食哭泣，因为我想或许耶和华连续我，使孩子不死也未可知。
孩子死了我何必进食，我岂能使他返回呢？我必往他那里去，他却不能回我这里来。你有没有发现他很清楚神是主权，这个主权在神。家人们，你我会不会常常我们说神，耶稣是主，耶稣是主，可是主权是我？当神没有行我们要的事情的时候，我们骂神，我们恨神，我们气神，我们远离神，我们觉得神你没有完全没有理我们。主权在我，我虽然是基督徒，我虽然说我是信主的，可是我是以我为主，对不对？可是你看大卫的故事，你有没有发现很不一样？大卫真实给我们做了一个榜样，什么叫做合神心意的人？什么叫合神心意的人？他真实的明白神的心，他真实的了解神的心，他真实的知道他该怎么做。我鼓励家人们真的思考，今天我们在说到医治医治医治，你知道医治有时候不是一个短的，它可能是一个长的，甚至于很不容易的，你我还是会愿意吗？所以我丢了几个问题，如果我花了一段时间祷告，还有我花了一段时间调养身体，但是我收到的检查报告是更恶化的，我的反应会是什么？要不要跟你旁边问一下，你的反应会是什么？当你是这样子花时间祷告去调理身体，结果你收到的报告是更恶劣的，你会什么反应？家人们，你会什么反应？我们很多时候我们事情没有临到我们身上我们不知道，但是你如果临到你的身上，你怎么反应就看你之前怎么做，你的平常的操练怎么样。所以我们自己的母亲江妈妈，当她的报告满天星的时候，你有没有记得她那一次上来主日上来自己分享？我那一次在听江妈妈分享，其实我里面哭了，我真的感受到什么叫做信心的伟人，什么叫做真实的相信。大卫的故事今天在妈妈的身上，江妈妈身上有没有一样？一个相信神掌权的，他持续的起来，再来起来爱神，再来起来爱他，再来起来相信他。我一个属灵儿子，他这几年也是癌症，好，然后很不容易这样子。每次我回台湾，我们就有时候我们就会召集弟兄姊妹一起来为他祷告这样子。那今年他六月过世。好，被主接去。那我去参加他的，我回台湾参加他的追思礼拜。我在参加追思礼拜的时候，我就听他太太在分享。 他本来有一段时间他其实是好起来的，甚至于呢他对神有信心，我们自己几个祷告我们也觉得好像神会医治，所以我们一直的带着他操练，一直带着他这样子的敬拜，他也一直的跟我们照做这样子。好，就这样做了几个月，就回到医院，医生一报告完一看，他就放弃了，他就再也不操练了，因为数据更糟糕，他就完全放弃了。你知道他真的一放弃很快就没了，他就是因为他觉得我操练没有用啊，我花了那么多时间，我跟着你们这样做，你们叫我怎么做我就怎么做，你们叫我怎么做我就怎么做，结果数据一看不止没有好，是更惨的，完全放弃，完全放弃。然后呢那个病情急速的掉，那个简直是像雪崩式的掉法。所以你知道你可以有怎么样的反应，可能有一些人就会觉得说崩溃，觉得祷告没有用。第二个，你可以有怎么样的反应？我虽然气馁，但是感谢主，身边的人跟教会的人一直在支持我，带领我往前。所以跟你旁边说，我不能没有你，我需要你在我旁边。你知道有时候弟兄姊妹很重要，神，你有没有发现我们的信仰，神没有要我们离开人群，神要我们怎么样？在一起，一起的学习。好，我很谢谢妈妈邀请我来到牧主，我真的发现就是说跟着这些牧者们一起在一起学真的越来越好，我们彼此的关系各方面越来越好。然后我也开始发现，很多时候我需要帮助的时候身边就有人来帮助我，我是在一个家庭里面的。跟你旁边说，你是有家人的，你不是一个人的。第三个，你有没有办法保持信心跟喜乐，然后持续的依靠神，你相信神的带领，你相信万事都互相效力，要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就是按他旨意被召的人，你相不相信？当你在这样子最软弱最不容易的时候，你仍然持续的相信吗？神的医治有没有例外的？有没有一些特别的例子的？好，我今天用了一个，有没有听过这个人暗示之后？好，这位姐妹呢，蔡淑娟姐妹呢，她得了是一个恶性疟疾。好，她得这样病的人一般呢不会活太久，神并没有医治她哦，却让她活到99岁。好，我记得她后晚期的时候，她是在一个完全黑暗的房间里面。因为他没有办法见光，然后呢很多人去看他，本来是想要安慰他，给他一些鼓励，给他一些劝勉，结果离开他房间的时候大家都是掉着眼泪，因为从他的分享里面感受到那个神的爱。你相信吗？在这样的常年，在这样的一个疾病里面，他却一直更深的明白神的爱。这也就是江妈妈上礼拜他带我们唱那一首，那就是这份爱，是这份爱。当我们在这样的一个最软弱的时候，是神的爱一层一层一层的环绕我们，帮助我们，挽回我们。神的爱。所以呢，甚至于呢，很多人从他的去探访他出来以后呢，他们就起来再爱神，那个爱耶稣的火在他的生命的里面，在他的身上彰显出神的全能。龙教士曾经分享，他说我每次想到仇敌是那么火热的要打倒我们这个人，要把我们带到死亡的地步，要毁掉我们这个人，他说我们就怎么样，我们一起说，我就更火热的起来得胜仇敌，阿们。再一次，他说我们就怎么样，我们就更火热的起来 得胜仇敌。阿们。再次来说，我就更火热的起来，得胜仇敌。阿们。你知道仇敌就是这样，他一直在借着各方面在恐吓我们，甚至他让我们数字看。你知道有时候数字看，数字不见得是最正确的。我一个属灵女儿，那时候我2014年刚开拓教会，她就跟我说她得了癌症，好，然后医生跟她讲叫她去化疗跟这个化疗跟电疗，好，然后我在为她祷告的时候，我就觉得不对，我就觉得里面没有平安，我就跟她说，我说你要不要再跟神祷告。他说医生说这小手术做了就没事了，这小手术做了就没事了，这样子好，那没安心安心安心，他就还反而安慰我说安心安心安心，不用担心，这样子哈。我就越祷告我就觉得不是，没有神，他不需要去化疗跟电疗。我就再跟他说一次，他就跟我说安心安心，这没什么，我已经预备好要去看了，好，你不要再说了，让我你一说我反而让我什么更紧张，这样我就还是在跟他讲，我说那你要不要跟我一起祷告，我们一起来求问神。后来他就跟我一起祷告，他在祷告里面我们就几次这样祷告，我就说那你先跟医生讲缓一点嘛，给我们一点一个礼拜的时间嘛，我在那个礼拜我就花时间跟他一起祷告。他越祷告的时候他就明白原来神怎么样，神要医治他，神没有让他去化疗跟电疗。然后呢他但是你知道他还是很小心嘛，齁，然后呢他回去就跟他的医生说，就是我们牧师这样跟我说，那医生说你们牧师，他就说我也是基督徒，我信的神难道跟你信的神不一样吗？他说你们医生搞不清楚，这个很小手术，这个很容易就得医治，你不要这样子拖他的，就是说你要去跟你们牧师讲，你不要这样害了他，齁，不要让他这样延误了这个医治，这样子怎么办？他就回来又跟我说，啊，那时候可能年轻气盛，没有开玩笑的，就是觉得就说好，我们再来好，就是我就带着他就再来问神。后来我们就决定就是说，那我们这样祷告，让某一个数字掉下来。如果那个数字没有，就是反正我们就说了一个说法，然后他去跟医生讲，这样，那医生勉强同意。好，那他就把那个手术往后延，我们就真的这样每天哦，我们就这样花时间这样祷告，到要检查的那个，后来检查出来果然没有超，就是没有超标这样子。你知道九年了，从他那一次到现在九年了，神有没有做？当然我不是说化疗电疗怎么样，而是我觉得神在每一个人身上是不一样的。有时候真的他用那个数字，甚至就说就像那医生说我也是基督徒啊。好，就记得我以前讲过一个见证，我说过我们有一个姐妹她要去开刀，那医生说只能3个月就不开刀就活不了，记不记得这个见证？然后呢我也是为她祷告，我觉得神会医治她。后来呢那医生气到说叫你们牧师来，怎么可以这样子罔顾人命。就他真的，我后来说你自己祷告，如果你没有你就去做手术吧。后来他跟我祷告，他真的就那个故事我讲过，我就不在这边不详细讲哈。但是他真的网络上有，你可以去找哈，赞美的见证。他就这样持续这样，神完全医治他，到现在哦，到现在九也是八九年了。所以你我。我们有没有艰辛？那这个姐妹呢，她就是我接下来要讲的，她就是一直的相信神，然后呢照着神给领袖的开启持续的照着做，持续的照着做。那时候我给她的一个鼓励就是每天更多的火热的起来敬拜。好，不管你在家里，我说即使刚刚唱什么那个叫什么，就是爱的歌啊，暖的歌啊，我说你也不管我们，就持续一直跳一直跳一直跳。我给那个姐妹祷告领受，我是这样的领受。那我自己呢也是因为这样得医治，我在我常以年轻的我常常很容易就是心情不好，好，然后呢生闷气，好，然后呢就是可能外表看不出来，但我里面已经伤痕累累这样子。我就记得有一次我来特会，也是牧主的特会，我那次真的很难过，好，也是我觉得 人生无望，没有盼望了，不知道每天活着做什么这样子。那一次江牧师的道，我也是坐在下面听，听江牧师讲。江牧师结束的时候，他就说，我邀请今天所有的弟兄到前面来。我就被我旁边的弟兄，我本来不想去的，我就被我旁边的弟兄抓着我，然后不是抓了，他就牵着我的手把我带到前面来。然后呢，然后江牧师那时候就鼓励所有的弟兄手牵着手这样子，然后呢他就说我们一起来敬拜。接着呢他做了一个邀请，江牧师江妈妈做了一个邀请，就说弟兄们跳起来。哇，你知道在我的头脑里面，在过去的信主的，就是我虽然有信主了，但是我好像没有跳过，你知道，就是我好像没有跳起来过敬拜这样子。所以呢，但是因为大家手牵手，所以呢你怎么样，你左边的也跳了，右边的给你怎么样跳了，你自然就被他们两个抓起来跳了。然后呢，我真的不知道我要做什么，还好因为左右边的人拉着我，就是我就跟着他们做就对了，你知道吗？就是他叫我，反正左边这边把我拉起来我就跳，这边又把我拉起来我就跳，这样发生了一个很特别的事。我刚刚说过的里面很多的状况，甚至我觉得我不知道我在做什么，我不知道我人生在过什么。我好像看到，我就在那跳跳，大概几分钟后我就看到一个画面。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读过《天路历程》，本人约翰的《天路历程》。在那个基督徒他到了十字架面前的时候，发生了一件事情，他身上的重担一包一包的都掉下去了，你知道吗？我就这样跟着大家这样手牵起来这样跳的时候，我就忽然听到咚咚咚咚，我正在纳闷那个声音的时候，我就感觉到我身上，在我跳的时候，我的身上的重担就一包一包咚咚咚咚就掉了，就掉了。我就在跳的时候，我就觉得我生命当中的一些重担，连那个里面压着我心头的就掉了，就掉了。所以我很感谢主，我觉得神在做，神在做。我为什么要讲这个？有时候我们真的很软弱，你我在疾病里面，我们说真的很软弱，所以别忘了，当别人的手伸出来的时候，你也要怎么样伸出你的手。也许你不像我一样，你根本不知道你为什么要伸，甚至你不想伸，可是我家人们，我鼓励你，有时候你需要，因为借着教会的肢体，他要把我们带着往前。可是如果我呢，我就是不要，我就是坐在位置上，我就跟他讲说你不要理我。我也看过这样的人，你不要理我，我就是想坐在位置上，我觉得我坐在位置上比较好，你不要理我，你不要管我。可能我到现在我那一些还在我的身上。我只是想鼓励家人们，有很多的时候我们在渴望得医治，我们渴望神在我们生命当中做工，可是我们太爱自己了，我们太注意自己了，我们太照顾自己的面子了，是吗？我们有时候就忘了神借着你身边的人就帮助了我们往前。所以当这样的跳的时候，你知道我生命当中，我就越跳越喜乐，越跳越喜乐，越跳越喜乐。我刚刚讲到我的父亲，他也是，你知道大家刚信主的时候呢，他就是在牧主信主，每一次敬拜他就是跟着跳，他就是跟着跳，他就是这样跟着跳，跟着跳，然后特会中呢也跟着跳，跟着跳，跟着跳，六十几岁的长辈，你知道有那时候特会早上一场，下午一场，晚上一场，然后常常每一场又有什么会前敬拜，会后敬拜，会前敬拜，会后追求，会前敬拜，所以一天可能都要六场，六个这样子的一个敬拜。跳到晚上的时候，我跟我爸爸要回房间的时候，我们两个就这样慢慢走，因为铁腿听得懂吗？走不动了，脚好酸哦，这样，然后我们两个就这样慢慢走，扶持着彼此，加油加油加油。然后我爸爸一躺在床上，他就说，儿子，明天敬拜，你们年轻的，你们自己去跳。我老了，不跳了，不跳了。好，你们明天自己去台上跳，不要叫我跳。这样哈，我就说是是是是是，好好好，你明天就。然后隔天呢， 那个 前台上呼召说今天要不要来前面敬拜，我们就到前面去。我就想我爸已经叫我说不要叫他了，对不对？好，我就乖乖的，我就没有叫他。等到我们要敬拜的时候呢，诶，老爸你怎么又来了？他就好像又被圣灵感动，又到前面来。然后到晚上又说明天不要再跳了，明天不要再跳了，我已经铁腿。你知道吗？我真的看到他，我的父亲就是这样子，一步一步一步，一直越来越健康。他现在84岁，身体非常的好，自己一个人，因为我的母亲，我的亲生母亲过世，他自己一个人，可是非常的好，神真的保守他十分平安，而且很健康。那我真的回头去看，在他60几岁的时候，他就是这样，刚信主的时候，他就是这样子，很愿意一直的让神的灵常常的充满他，神的灵。所以他在教会的时候，他常常哭，他常常哭，他说我停不住，我也不知道我在哭什么，就一直哭，一直哭。他常常被神的爱感动，常常被神的爱感动。家人们，我就最后我想跟大家鼓励，就是你我愿不愿意？真的在每一次的聚会当中，我们竭力，好，竭力，甚至于呢，我们试试看，好，我不知道在座的当中，你有没有从来你没有到台前的，或者你很少带到台前的，今天我想要邀请你，在生命当中愿不愿意做一个突破，好，给自己，给神一个机会来突破自己，好，这是第一个我想呼召的。第二个呢，我想呼召的就是过去可能在你的生命里面，你有很多的自我框框，或者你限制了你自己，好，甚至你走不出来，包含你可能对这个人的几年前，好，或者前阵子对你的一些事，你一直还是走不出来，你还在那个里面的那个纠结里面，还在里面的情绪里面。也许今天是一个机会，你来到神的面前，你跟神说，神啊，我要在你的里面，我要成为新造的人，就是要过去了，过去了，过去了。所以你可以像我一样，每跳起来你就相信那个事情一件一件一件一件就使你的生命怎么样脱落了，脱落了，脱落了，脱落了。这是第二个我想呼召的。第三个我想要呼召的是，你愿不愿意成为一个可以帮助别人的人？因为我相信在我想我们大家都知道，在幕后的日子会有更多疾病发生，会有更多没有办法医治的就是没有药医的而且可怕的疾病发生。而我们这些成为神家中的人，我们就是可以成为神的光，神的盐，神要透过你我去祝福他们，阿们。所以呢，我鼓励第三个呼召，我想鼓励这些你愿意我们来再来领受神啊，你再来帮助我，再来帮助我，好，我要再来，在今天的聚会中我要来领受你的医治，我要来经历你再来上带我带领我，我相信我到哪里我就是你的神国的代言人，我可以把你的祝福，圣灵可以透过我来祝福到别人，我就要成为这个世代的祝福，阿们。好，我们一起起立。好吧，我们请刚刚的三类的人有吗？可以到台前来，我们一起来敬拜。哈利路亚。
报告一件事，如果你今天是第一次来到我们当中的新朋友，你渴望经历到神在你生命当中的医治，请你到前面来，李群牧师、莉莉师母要为你祷告。如果你是第一次来到我们当中的新朋友，你渴望得着医治，请你来。那我们牧者也在前面，玉腾牧师、李师母在前面，你渴望得着医治的请到前面来。立位牧师为你祷告，玉腾牧师为你祷告，传道在为你祷告。你的信心一定会，神会看见，让你经历到从神而来的医治。边唱的时候就请你到前面来好吗？好，第一次来的家人们，请你到前面来，李群牧师来为你祷告。
哈利路亚，
竭力的来赞美，
赞美他。